好，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是5月21号，这个主日，我们今天呢是又来讲一个故事啊。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哈拿的故事，母亲节嘛，母亲的这个颂歌，献他的儿子撒母耳哈、啊，将这个撒母耳归于耶和华啊。撒母耳就从小在这个圣殿里面长大，侍奉神呐、啊，蒙神的呼召，他成为了先知。非常棒的一个先知，因为怎么棒呢？他不但当然了，他把神的话语传达给百姓哈，在离我们现在是3000年历史哈，我们在说公元前2000年以色列发生的故事，有一个先知叫做撒母耳，对，撒母耳的妈妈是哈拿哈，我们上个礼拜讲了哈拿的故事。那撒母耳呢，高立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那凡是第一都是厉害的哈，因为以色列人当时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就像周围的列邦列国一样，所以撒母耳呢就当然了寻求神的旨意，他是先知嘛啊，先见就高立了扫罗，然后呢扫罗以后呢他又高立了大卫，大卫就很厉害了。以色列人总是说大卫那个时代所罗门啊，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所罗真的大卫真的是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王。为什么大卫这么重要？不单止他是以色列一个伟大的王哈，征服了征战很多。今天我们要讲大卫的事情哈，大卫的故事，他其实这个王很独特的，很有立体感的一个人物。当时而且他的出身很有意思的，他是一个牧羊人，家里面还有好多哥哥，他好像是因为最小的那一个，最不起眼的那一个，哥哥他们都出征打仗，他呢留在家里干嘛？看羊放羊啊，就是这样子。神居然拣选他，撒母耳本来要拣选大卫的哥哥，因为他哥哥高大英俊，站得出来，那肯定是高他了。那神亲自对撒母耳说，这是在撒母耳记上面 记得很清楚的，神说不要看他的外表和高大的身材，我没有选他，因为我看人不像世人，人看外表，我看内心，神是这样说的。所以他选了大卫，大卫很小，当时还是一个很小的牧羊人啊，结果他战胜了哥利亚，后来大家都知道大卫的故事了，很伟大的，这个他也是一个成长。从你看，从一个牧羊童这样一个童子开始放牛娃这样子啊，他是放羊的，放羊娃吧，因为成长，最后他因为他在野外，他说他居然可以打死一个狮子，为了保护他的羊群啊，征服了狮子，所以他后来你看神就是这样预备，最后他战胜了哥利亚。然后我们一起今天我们来看这位王，这个大卫王的一个心路历程哈。他身经 百战啊，真的是江山是他打出来的，然后呢功成名就，江山稳固以后呢，大家都知道了，引诱就来了，对吧？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怎么样也是在撒母耳记第11章那里。所以回去看这个历史书啊，很有意思的。这个是在下集了，我们好像连续剧哈，一集一集的继续的上演。他说那一天太阳平息，他就说已经太阳下山了。哇，这个王才起来，大卫从床上起来，然后在王宫的平顶上面游行，他出去散心。你看悠闲下来就去散心，那就出问题了。他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容貌甚美。这个妇人就是拔示巴。拔示巴是谁呀？哦，他家刚刚住在王宫旁边哦。哎，这个也是，你说是神的安排吗？不知道，真的是到处其实这个事情都会发生的哈。然后呢他是一个拔示巴呢，他是一个有妇之妇，他已经结婚了，当时他的丈夫呢是乌利亚啊。大家这个可能人物我要说一下，有些人肯定很熟悉了，那就 再听一下吧哈，忍耐一下。然后呢，这个乌利亚呢是大卫军队里面的士兵。然后结果是怎么样？大卫看见那个女人漂亮啊，他又很闲啊，然后又是傍晚时分了，对吧？然后他就把这个拔示巴招过来，招进王宫，他们就发生了关系。关系以后呢，这个连续剧就是这样子的，这种叫做什么？有了这种通奸，其实是一个通奸，对吧？其实大卫可以娶很多太太，但问题是这个太太已经是嫁了人的。这个就是问题，伦理上面犯的这个问题。那问题是一夜之情有问题，拔示巴怀孕了。哇，怀孕以后你回去看这个圣经的记载哈，我就很有哇，你会看到大卫怎么费尽心思去掩盖这一件丑闻。你看他怎么样，他马上去召这个乌利亚回来，他是王嘛，他有这个权利。吩咐他的这个元帅，然后又元帅又把这个士兵招回来，然后安排他回家休假。你看大卫很费心机的，他说那回家休假他跟这个妻子同房，那这个太太怀孕那就讲不清楚谁是这个爸爸吧，对吧？他就覆盖。结果呢他就找到这样乌利亚呢，就是我们现在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但是他就是一个很忠心的这样的一个士兵，他一心在这个战事上面。他那天晚上他不回家，他说我就住在王宫旁边，我要回去再打仗的，我只是回来报告一下，我不要回家，不要休假。然后大卫没有办法，你回来没有办法，你看他又出一个计谋，他就怎么样呢？他安排这个乌利亚上战场，然后让那个元帅说让这个人死。你看这个是借刀杀人，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其实大卫没有亲手去杀这个乌利亚，其实他作为王的话他也不能够这样乱杀吧，对吧？不然OK， 我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了。然后呢大家结局都知道了哈，这个乌利亚死了，战死了，然后太太就为他什么这个叫做什么丧礼啊，守哀啊，这样哀哭了日子，他们有说哭多少天了，哭完以后呢那个哀痛完以后呢然后大卫就派人把他接到宫里面，他就做了，顺理成章的做了大卫的太太，他为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哈。所以后来这个儿子其实是死了，就生出来以后七天就死了，所以神是有审判的，我们说。那大卫行了这件事呢，耶和华甚不喜悦，圣经里面记得很清楚。耶和华呢就派了拿单这个先知去斥责大卫，然后大卫就怎么样痛心悔过，就写了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首51篇，诗篇51篇是一篇忏悔诗。我们都知道诗篇的这个题材很多，有赞美呀，有智慧诗，智慧好像箴言这样子，有智慧的也有很多的哀求这样子的一种感情的一种抒发哈。但这一首诗叫做忏悔诗，它一开始第一个词就是什么？神啊， Oh my God， 神啊。我们上个礼拜有讲了祷告呼求的对象，其实大卫知道他这位神，这位神是什么？与以色列建立了这个爱的盟约关系的这样一位神，是慈爱的，是信实的，充满怜悯和饶恕的这一位的耶和华。所以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你看他来了，这个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他认罪，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他认罪，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的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很多罪、过犯、罪孽、啊、这些词重复、啊、这首诗我用那个铅笔来，我在教你们怎么读经、啊、用那个铅笔来画的时候，画了很多这个罪，很多，其实这个很多，真的是你会看到大卫的那种叫做什么真诚，他是错了，他没有推卸责任，他说这完全是我的过犯，我得罪了神，他承认自己这种公开背逆神的行为、啊、不像我们有时候我们犯了、做错的事情，谁呀、啊、谁呀、啊，好像也不要说谁了，就是亚当和夏娃那个吃禁果的那故事，记不记得啊？是这个，其实真的是夏娃拿了那个受蛇的引诱啊。应该说夏娃呢是当时发生了这件事情，吃了禁果以后呢，他们躲开嘛，记不记得他们躲开？然后神就来到他们面前审问他们，也问他们嘛，怎么回事？你看夏当嘛，那个夏当很那个亚当很有意思，他说我老婆给我吃的，对吧？那夏娃呢？啊，那个蛇叫我吃的。所以你会看到，真的是这种责任的推卸。其实我们人也一样，当我们，哎呀，都是那个人激动了我哈，刺激了我，都是他的错。但是今天我们来看大卫。他没有推卸责任，是他是犯了一条真的是滔天大罪，对吧？通奸，然后谋杀。那他没有掩盖，他就说这个反叛的行为，他承认显露了他里面的那个恶，罪恶的本性。好，我们今天说罪的本性是什么？罪的本性其实不是那个行为，我们人往往就看着那个行为啊，坏人好人就是按他的行为，对吧？其实是内心，刚才我不是说呢，神看的是内心，人看的是外表，内心的对神的叛逆不顺服，这个就是罪的本性。好像听起来很简单哦，哇，但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想做自己的主人，独立自主，好，这样往往会变成什么？自我为中心。所以今天我们来讲门训，大家可能都慢慢的知道，看这个门训的书的时候，看到那个十字架，他一直都，这个作者不断的在说这个门训十字架的中心是什么，那个中间的那个圆圈，我们每个礼拜都要画的那个圆圈，中间应该写什么？基督，不是我自己。我们其实门训整个操练就是要帮助我们不断的去操练舍己，把这个中心的我拿走，很容易。其实我在反省我自己，门训的时候很容易我放在中间，哦，我拿这个讲道适合我，哦，我拿这个东西中听。但是真真正正的，真的是舍己那条路不容易走。我们都知道了，为什么难？一说门训那么难，很难，真的是很难，让神真正成为自己生命之主。很难呐、啊，是不是我们不做？我经常就说，做一点点比不做的好，对吧？我一天，我一个礼拜七天，你要我每天灵修不行，那起码做五天，五天比做四天好，对吧？四天比做三天好，起码做一天比不做的，完全不做的好，对吧？与圣洁，与神的圣洁相比，人都有堕落的本性和犯罪的倾向。我今天没有在讲犯罪心理学，犯罪什么没有。其实大卫呢，他这一位历史上面以色列历史上面最伟大的王，他也抵挡不住私欲和引诱，他就是一步一步的怎么样，我们看到他犯罪的这个一步一步跌入这个深渊，刚刚就松懈的就散散心嘛，上次我们散一下步，哇，看到了一些东西不应该看到的，而且继续看，而且继续的招他来，那就有问题了，诱惑，然后犯了，后来就通奸了，后来就什么接到杀人谋杀罪了。但是呢，我们来看，其实这个历史故事好像很熟悉哈，我们的那个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可能就差了那个谋杀的那一步哈，因为谋杀会 出事的，会被人抓到的，对吧？但是我们来看大卫他的伟大之处呢，是他的痛悔，他的认罪，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忏悔，祈求饶恕和赦免，求神在自己里面造一颗清洁的心，更新自己的心灵，与神重新和好，能够在神的面前赞美敬拜。你可以看这首诗慢慢慢慢会改变，刚开始求神你的慈爱，你的怜悯，然后就是自己的认罪，认罪完以后怎么样，与神重新的和好，心灵的更新以后，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继续的敬拜他，赞美他，他一步一步的，你会看到这个过程哈。所以大卫其实他迈出了很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向神认罪，他带着什么破碎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认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啊，神啊，我错了，我不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认罪的意思就是让神来查看我们的内心，看看我们里面与神之间有什么阻隔，凡是那些阻拦着我们来到神面前，破碎了我们与神关系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罪。好，诗篇139篇大家比较熟悉了，诗人怎么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认罪的目的是要恢复与神的相交，跟神维持那种保持那种关系。我们经常祷告啊，神不垂听啊，怎么样？你有没有祷告按神的旨意？而且有没有清理我们内心的那个罪？自我的反省，自我的省察。诗篇66篇那里说，我如果忽视自己的罪，主一定不垂听我。这个诗人讲的，恳求神的那个洁净，好像大卫王就是这样说了，他说求你用那个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我们今天要讲一下这个以色列人哈，3000多年前现在的哈，他们有那个洁净礼仪，旧约里面大家都知道的很多献祭洁净的那个律法的规条，所以大卫这里是用了牛膝草、很难读哈，就专门的一种草来洁净。他们以色列他们有那个麻风皮肤病的时候，他会用这种草药那个药材吧，一种草专门的去洁净这个身体。其实以色列更注重的是那种与神那个关系你要看旧约很多的条例，我们今天来看觉得很不明白。那其实有时候像我们华人去祭拜一样，我们还是有这个传统。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这个东西，但是就是好像我爸我妈他们一直下做了，都不知道当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这些献祭这些礼仪呢，不是说不好，神为他们定的，但问题他们背后的那个心所以我们看这个51篇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卫的那种来到神的面前的那种诚心，说到底就是那个诚实，我里面犯了罪了，我承认我的罪，求神怎么样来洁净我，就像那个大祭司用那个牛膝草来洁净那些皮肤病那些人，这样子除去那个污秽医治洁净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卫他是承认自己犯的罪，污秽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心灵，但是他信靠神的怜悯和慈悲，他来到神的面前祈求这个洁净和饶恕。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没有圣殿呢，我们还要拿牛膝草吗？没有，我们现在有什么？耶稣基督。新约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这个赎罪的祭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希伯来书那里4章在这个信心祷告里面有那个经文信心祷告这套，其实他这个门训里面他很多的经文， 为什么那么痛苦读的，就是因为它经文很多，而且很深，其实真的很深的，要慢慢的读，慢慢的真的是要安静在主里面去读。好，他希伯来书他用了这样子的一段经文，就讲了耶稣基督救赎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是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他已经进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相反的，我们的大祭司曾经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经历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好领受慈爱和恩典，作为我们及时的帮助。哦，我们的救赎，我们的洁净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那里来，从神那里来。所以大卫的呼求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可以说是核心经文吧。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英文的动词两个， create 创造，然后 renew 一个更新。哦，它这个中文没有很好的翻译出来，就创造，谁的创造？神的创造，神的更新。那又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创造，创世纪，真的是神创了造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那七天非常的美好，看神看着非常的美好，之后就出问题了，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哈。所以其实你看圣经，旧约新约一起干，确实是一个电视连续剧，好像我们现在100集一集一集看，它有一条主线的神的创造，然后到了启示录，神的再创造。那从他的起初的创造到他再创造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当中的这样子，那我们怎么办？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教导我们要怎么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什么意思？哇，我们今天你和我都是新人了，在主里面重新被造，旧我已经过去，旧人已经过去了。但是不是啊，我今天一信了主，我马上就变了一个人，哇，好像神迹。其实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我其实在一个怎么样，英文其实比较好，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发生了，其实我们在他面前已经洁净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大卫都犯罪啊，你看看大卫这么棒的一个王，他都犯罪啊。犯罪其实不要紧，其实罪是要紧，有一点，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我们的救赎，然后每一天能够依靠他的带领，好像一个保洁员，来看看耶稣基督把我们内心的那种污秽每一天都清理一下，要每天清理，每天倒垃圾哈，你厨房的垃圾是每天都倒啊，有些要拿一个大的垃圾桶放进去，我们家是有盖的，没有盖怎么样会臭，所以呢最好是每天都清，对吧？那我们人的心也是一样，真的是里面要有什么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那我们今天说怎么保持我们清洁的心，坚固的灵哈，那个 guard your heart， 保守我们的心是非常的重要。箴言里面的教导，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内心很重要。每天能够与主有一个约会，有个相交，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经文的背诵，新人怎么样？新人讲的话，新人看的书要圣经，要看好的东西，圣洁仁义的东西。默想经文那么重要，把神的话语代替我们心里面那种以自我为主，以自我为中心， 这个是一生的操练的，真的是一生的操练。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操练，迈出那第一步哈。然后我们有信心的祷告啊，有感谢，有认罪，自我的省察，祈求，代祷啊，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学习。然后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学习信徒相交，其实就是这个经文应用。我们经常说哦，这个讲道有什么用，对吧？嗯，就是要在群体里面活出信仰。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讲了，我们刚才读了那个穿上新人也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哈。这个新人的形象是照着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然后接着说怎么样，我们人要面对的是什么，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真理应用，回去默想这个经文。真的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苦毒，对人的苦毒，对人的怨恨，我们会什么有时候太吵闹，没有安静的聆听别人讲的东西，聆听很重要，不要一样一讲东西哇我马上就给你一个回应，你都不知道人家内心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吧？我也在学习当中，一切的恶毒要从我们中间除掉。所以为什么要信徒彼此的相交，我们要活出这个信仰的群体。一个人活得很好是不是，然后是我经常在想我一个人挺好的，真的是我将来要做修女，除去这个凡事的俗世的这些烦恼麻烦，婚姻很麻烦，家庭很麻烦，要跟朋友相处，跟老板都非常的麻烦。为什么麻烦？当人相处的时候就麻烦，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教会也很多麻烦事情了。然后就是在这种麻烦当中，我们要学习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好，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神赐福你们。